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二和您见面的早咖啡，我是谢欣。
我是徐成南。
我是陈云。
那么之前已经给大家提出了我们今天可能会讨论的一个话题，今天讨论的话题呢就是跟这个份子钱有关哈。
嗯，
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在有一些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和东南亚一带的国家，
嗯，
这个我们就有一种习俗，就是份子钱。
嗯，
最开始出现在这个婚丧嫁娶当中，后来这个范围也是越扩越大，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比较多，包括生孩子，孩子过生日抓个周，
嗯，
还有包括可能满月百日，
嗯，
还有升学，个人升职，包括搬家，
嗯，
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哎，我突然一想，我错过了好多份子钱，我怎么都没有通知你们，我应该通知你们。
但是你想，这个东西是
太幸福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错过
太幸福了，对，咱们太幸福了。
你在错过的同时，你也错过了很多送份子钱的机会。
出国移民之前应该办一场。
哎，
告别大会，
这个，份子钱是礼尚往来，
这个是不用还的。
你向别人要了，然后你就得还，你以为呢？
所以我们今天你看，盛南就是比较清晰的
到
一个问题，生气了。
对，下次我不用通知他。
嗯，
看说这个话题，大家都比较嗨哈。一说到随份子钱，我们先想到这个数额，现在是越送越多，而且这个范围也是越来越大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这种习俗现在变味儿了，成了攀比，1200、那300、400、500、600到1000，然后有的朋友就觉得，哎呀，成了一种负担。那可能我们看在网上经常有这样讨论，就是这个份子钱到底是一种传统还是一种陋习？
嗯，
还有的人把自己曾经遇到过最奇葩的这个送份子钱，我们在上个星期的卫生音当中，我估计两位同事都听到了，就是讲在湖北荆州的一个女士，她吐槽，
嗯，
说她在前几天收到一个久未联系的同学发来的这个微信圈，我要结婚了，大家要来。那么我们曾经还甚至在网上看到过，就说你们来不了，给你个账户，把钱打到我的账户上。
对，人不用过来。
对，然后甚至还有人说，他大学毕业以后已经连续换了5个手机号码，就这样，同学在结婚的时候还是把他给找了，这是真友谊。我觉得
这是问题，就是关键是人不到，心意不到都没关系，钱到就可以，就这意思。
关键是这种随份子的话，可能我像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过这样的奇葩，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把同学们找着之后，同学们吃完婚宴之后送了礼以后，他迅速把大家就拉黑了，这个是关键，还是一系列的动作，所以这种遇到这种在随份子的这种奇葩，还有包括我们曾经随过的份子，
嗯，
那些年我们曾随过的份子钱，还有我们在想，到了澳洲以后，我们经常说，哎，到了澳洲可能让大家最舒服的一点就是，每个人的这种可能相对比之前来说更独立一些，这种
没有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哈，
所以是不是就到了澳洲就不会随份子钱了呢？那曾经的随份子钱给您带来过压力吗？今天我们开通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跟份子钱的故事。
嗯，
哎，会不会有人害怕被人认出来？哎，原来这个人到了澳洲了。那下次在澳洲那个要份子钱也可以联系上他。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郑重的说一下，我们可以给隐藏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的
真实
姓
名。
那如果要大家有种担心的话，我就先分享一下我在中国的故事哈。
哎呀，你看一脸的哀怨，
自己因为是真的是很想借这个机会来发泄一下，真的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很烦，就是这种送份子钱还份子钱这种事情，也是尽量避免就出现跟就是或者参与这样的场合。但
是你结婚的时候是怎么
对？但就是要就是像那个就是自己毕竟是要结婚的，那结婚的时候不得不要经历这样的一些场合。然后当时我在中国的时候，想着爸爸妈妈的一些亲朋好友肯定就会送一些份子钱来表示祝贺哈。那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叔叔阿姨，他当时呢，其实那个倒不是说这个数额的这个问题哈，他们当时是份子钱是给了350块钱，后来爸妈就说
了，这么多年了，记这么清楚。
问题是什么？就说是当时在10年前他们的儿子结婚的时候，我爸妈就给了他们350块钱，结果现在感觉是过了10年了没有涨价，然后后来他们也说，就说你说这个情义无价哈，对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也不是说钱多钱少问题，但10年过去了，通货膨胀你也不能再还我350吧，
就算是澳大利亚的利息低也有2%啊，
就是意思就很郁闷了这个事情。
而且他是澳大利亚回去的，
对啊，
350澳元也 OK，
算成澳币的话才50块钱。
我去圣南以后我不想跟你交朋友了。
对啊，
就是这350一直借这么多年，关键是这个利息没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份子钱是会大家觉得比较压力大。我觉得你这个不算奇葩，就我曾经给大家分享遇到过的一个，就是当时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受到了另外一个人，其实不算很熟，他结婚邀请我们去，那我们肯定这个是按照当时的习俗是要封红包的。那封了之后呢，其实结婚的时候他已经都有孕在身了。
嗯，
很快他生孩子了，再次邀请我们去，然后我们又封一红包。孩子生下之后满月，他又办了一场酒席，又邀请我们去。然后我当时心里在想，
鸿门宴
会三满百日的时候会再来邀请一次呢？果不其然，满百日的时候又给我和我们那个同事发邀请函去参加，然后那个同事最后彻底崩溃了。然后到了孩子周岁的时候，他又办了一个周岁宴，然后没有办法又去了。
那你们是不是单位就是都有这种频频办？
没有没有，这真是就是我觉得也就遇到了这么一个，所以我觉得趋势难得三百五，那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其实我有一个跟你们正好是方向相反的，
是你收了人家是吧？
是我收了人家，但是就很有意思，
当然有意思。
收了一份份子钱，然后在心理上失去了一个朋友哈。
啊，什么意思？
我当时呢，要结婚的时候，其实呢，我是不懂这些民间的习俗的哈。
嗯，
但是不是
你只懂天上的习俗？
对对对，我是仙女。
仙女
啊、周围不是有很多闺蜜嘛，大家会跟你说，哎，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嗯、总之呢。其中一个闺蜜就跟我说，那你至少要让大家吃点甜的，就是说你要结婚了、嗯、你要那个
糖甜
送点饼，送饼、
哦、
这是我们那的习俗，
礼饼是吗？
对、嗯、然后呢我就从一个这个下岗职工跟人家到了一批这个饼干的那个人那里，就是进了一批饼，因为我觉得这是做好事哈，因为也帮助了他、
嗯嗯嗯、
啊，我就一个一个朋友送，我去送其中的一个所谓的好朋友的时候，因为那个人就是跟我平常会比较熟啊，喜欢请我吃饭，请我出去唱歌啊什么，
都是他掏钱是吗？
对，而且是他主动邀请。那我去的时候呢，就是我专门打了电话给他的哈，然后我去了以后他就不在。而且呢他就留下了一个红包，交代他那个就是办公室里面的另外一个同事交给我、嗯、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肯定是有很多这个微妙的现场因素让我觉得说有点这个受到了侮辱的感觉，好像我要
是冲着这个
去，对对，好像我要是拿那盒饼干去卖给他的。所以我感觉特别差。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其实说到这个份子钱哈，刚刚我们讲的以前的范围还是婚丧嫁娶，到后来我们看慢慢的就衍生到生孩子，个人生日啊，乔迁孩子升学，那很多人说啊，这个其实人情往来在有一些地方其实蛮大的一个负担、嗯、所以很多朋友说，哎，我到了澳洲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所以我们今天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电话进来分享一下，哎，您在澳洲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嗯，
曾经自己随过的份子钱让你最记忆犹新的是什么？我们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
轻松心情，早咖啡。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周二和您见面的早咖啡，我是谢欣。
我是徐胜男。
我是陈云。
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份子钱哈，我们可以从这个祖籍国中国一直聊到现在生活的澳大利亚。但是我觉得今天话题当中我们出现了一个新的，我觉得可以出现一个网络新的热词，叫三百五。这个比二百五高了一半，是可以成为一个网络热词，以后可以出现这澳大利亚的新标准出现了，
这是以后会频频出现在你的微声音当中。
我真是觉得，因为当时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同事，曾经呢就是这个也是随份子钱，他出了1800。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亲戚远方的一个表妹结婚，那后来就是他不停的给我念叨1800呀1800，我脑子里就整天就是1800标准，后来我们甚至把他名字给忘了，大家都叫他1800。
哎，
不过其实250+100。
其实这个数字呢，有时候人家是经过计算的，比如说为什么有时候随200、
哦、
有时候随1800，
有标准是不是？
对啊，因为比如说你结婚的时候请大家去这个很五星级的大酒店吃饭、
哦、
那这个红包要多少、
嗯、
反正最后呢总是能够达到一个收支的平衡，正常的情况哈，不是说那种很奇葩的情况、
嗯、
就一般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在澳大利亚有时候也有这种异曲同工之妙啊。
嗯，讲讲。
比如说几年前我的孩子生日 日的时候，他就很向往说跟本地的孩子一样有一个这个生日 party 啊，
对啊，
所以我们就去了一个溜冰场哈，就在那里 organize 了一个生日 party。 那按惯例呢，就是说你这个举办生日 party 的这一方呢，就是要帮所有来参加的孩子买那个票嘛。哎，结果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就是我女儿收到的所有的生日礼物大概的价值都是那张门票的价格。
谁说咱们澳大利亚人不会算数学
不好？很好的，
还是很会计算的。我觉得其实这当然也挺好一点，就是没有太大的这种负担。
但是他们也真的是很就是为你考虑。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家里有三个孩子，那三个孩子呢都是我孩子的好朋友。那他一想想，如果他一家人就有三个孩子被邀请，然后我的负担不是很
重
吗？
派个代表。
但是他又不想派个代表，因为他希望三个孩子就是一视同仁啊，
那就三个代表
都是好朋友啊，都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告诉我说，这样我能不能拿这个，就是说三份礼物的加起来的现金给你，然后我三个孩子都去参加，或者说我那个小儿子去的时候呢，我自己买门票。
还是蛮分的蛮清楚的，
就是我就是很意外，但是同时呢我也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他就是帮你考虑的很周到。
对对对，他站在你的立场上在考虑。那除了这个刚才讲的小朋友的生日对吧，我们可能在澳洲有时候，我们其实之前曾经听到过在澳洲有朋友结婚送礼，我们这样是当地的，特别是当地的 local 一些朋友结婚，他会给你开一个单子出来。
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蛮贴心的。
遇到过吗？听说过吗？
我也是参加过很多当地人的婚礼，当地人朋友的婚礼，他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就蛮贴心的，就是说我列的清单上面都是我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像那些宾客呢，按照自己的心意或者经济能力量力而出，然后在上面选一个适合你经济支出的这样的一个礼物。
其实
呢，挺好。
如果我开一张单上面写我要洗碗机，那
我
去，他会送我洗碗液。
你的清单我得要求，你得设就是设置一个底价哈，
不是也没有错。我们因为现在就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打折的嘛。在以前组织过中国的学校，买一赠一，
对，
买一台彩电赠送一双袜子，这也叫买一赠一。他把那个赠品给你，
对对对，把袜子送给我。
或者是今年打折买的东西可以放到明年送。
你这不是鼓励这个 Boxing Day 的时候大家再多买一些东西？
是
的，
可以那样。
但我觉得，其实我相信。在像和圣诞一样，就看到过听到过在澳洲的遇到这种我们讲喜庆的啊或其他的一些仪式当中，可能会不会有这种随份子的这种情况，自己有没有遭遇过呢？可以打我们的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包括您曾经随过的一些奇葩的份子钱，您觉得有没有给你造成一些困惑？因为之前曾经看报道说在有一些地方哈，特别是才毕业的大学生，如果去随份子的话，可能有时候一个月随到最后啊，自己留下吃饭的钱都不够。
但是你既然说随份子是一种我们特有的这种风俗习惯也好，人情世故也好，或者是一种陋习也好，你说真的收音机朋友听众朋友，就是在澳大利亚如果送过比较特别的份子钱的话，比较奇葩份子钱的话，我想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很不方便跟大家分享，因为待会儿就是被人家听到送出去的东西就白送了。还跟我一样，就说有一个朋友还因此得罪了我，他不是已经送了我份子钱了吗？这个钱也白送出去了。
也是，男的350都不想送给你了。
我想好等你的时候，你需要说我不送你洗碗机，我送你洗碗液。
我知道啊，就是袜子的意思嘛，赠品。
哎，刚才我们在讲到，其实有些朋友不是说开这个在澳洲的话，他结婚他会开单子给你。我们之前也听到说，比如说我缺什么，那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哈？邀请了100个朋友，举例说有9个人给你买了锅。
没有没有，你送了以后他会那个打个勾的，然后现在不是有微信群吗？就可以发这个
在 Instagram
更新不断的 update。 对对对，有的就说这个我已经有了，
我
所以就
那可能是最便宜的抢先就被人给注册了。
会有这种情况，像我上次就是，然后发现那些最便宜的，然后都已经被大家选光了。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
对啊，然后最终选都是那种高级百货，你知道吗？就很贵的东西。
没有，我觉得可能是按照这个大家留给你是 是有
不一样的清单，是吗？不同档次的清单。
哎，其实我知道圣诞之前也在看，就是包括在美国也好，波兰也好，他们也有一些习俗是怎样的？
对，其实像其实像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国家，大家会就是大家都会说开一个清单这么体贴的方式。有一些国家的习俗也蛮奇葩的。我在网上看到就是波兰，像波兰当地人结婚的话，会在就是在这个就是婚宴当场的现场哈，在每一个宾客的这个饭桌前面会摆一个碗，就让大家往里面放钱。但是说放不放你自便。但你想，一开始我觉得好像这个想法还蛮贴心的。后来你想，万一要是大家吃完饭以后发现每个人前面的碗都还是空的，那自己面子上确实挂不住啊。
我觉得
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了吧。
其实要不然还有一种方式哈，这个碗呢一般都是透明的玻璃，就像我们以前比如说你参加活动，像你放名片的时候是一个玻璃碗，那可能它会设计像抽奖箱那样的，就留个口，四面都挡不住。最后到底放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只能放不能拿那样的。
不过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些就各国家的这个习俗的资料哈，他有时候是找那种就是已经很传统很传统的，到现在呢也不一定就是说现代的波兰人也好，这个其他国家的人也好，还一定是实行这个传统的，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要强调一下哈。
而且我觉得这个份子钱吧，如果你笼统的拿一个它是传统还是陋习，很难来界定。比方说有时候长辈看到这个小朋友哎很喜欢，人家找孩子要满周岁了，我真心甘情愿想给他放一红包，那我觉得这是一种，也是他其实当中也是寓意了不是钱的问题，
对，
就是希望这孩子，包括我们拿的压岁钱，对不对？以前小时候虽然都被父母给接管了，我觉得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谎言，但我觉得当中也寓意着这个家长啊对孩子祝福，希望他健康。那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位周女士打电话，请我们来接听一下。
终于鼓起勇气
啊！早上好，周女士。
喂，你好。
哎，您请讲。
是这样的吧？我反正是在国内呢，因为以前吧也随，后来我要出国，而且呢我也特别烦这些。我后来就是因为我结婚，我之前送了很多很多年以前了，我结婚的时候我就一个都不收了。而且呢，这样就避免了很多的麻烦。我说我以前送的就算了吧，而且呢，我们在那个请柬上面写，就说尊重我们的那个请求，就不要就是送任何礼金，任何东西都不要。这样以后，后来我就安宁了，可能二十多年。
哎呦，
二十多年，反正很安宁了。就是以前送的吧也不多，那个时候。但是呢，我觉得我原来做老师吧，我觉得我有一个学生，他上次我回去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有个同学也是我的学生呢。随礼随的太多了，受不了了。
压力大哈。
也实在是没有，最后就给他的那个要参加婚礼的，因为他们年轻人嘛，他就打了欠条。我就反正第一次听说，就说这个随份子钱打欠条的事儿，就是我们就说，就是周围所发生的。我觉得不可思议。
徐胜男，这是一个好方法，逃避的好方法。
最关键是
欠条
还是白条的问题。
对对对，月光族呢？反正我觉得澳洲这个倒是挺好的。我们去参加婚礼和我儿子就是结婚吧，我们都没有觉得那个就是困难。一般呢就说那个卡里面就是一餐饭的钱嘛，大概一般大家就给个50块钱，就在那个卡里。然后办婚礼的人没有觉得一点负担，然后地的人去多少好像都无所谓吧。
就是一份心意的问题哈。
好，我儿子结婚的也是，就说都是那些西人啊那些。然后大家，然后父母，我先生因为是个西人嘛，我婆婆他们大家来，还亲戚来，但就是一张卡，每个人按照人头大概就50块钱，哎，我觉得一下好轻松的，大家都，
哎，还是蛮好的这样子哈。
对对对，就是纯粹的一种
人情
祝福。
对对对对，不以钱来衡量这个感情。
对对对，就是一种祝福。到现在为止，我婆婆呢。他还是每年圣诞节和我生日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就说那个卡，然后给50块钱在里面，
把你当晚辈来看待。
对对对，
就被人宠着，感觉也挺好的。
对对对，然后我要给他钱，他是坚决不要的。他说我有钱啊，其实他就是领那种那种喷不叫喷钱，应该对，应该领喷钱的老太太。没有什么钱，但他们活得很尊严，不给晚辈添麻烦。 他不要的，就是我觉得挺好的，
礼轻情意重哈。
好，
哎，
好，
谢谢，
非常感
谢
周女士。那我们接下来接听下一位李女士的电话。早上好，李女士，请讲。
你好，三位主持人好。我觉得就是像刚才那位女士还有陈云说的那种，就不算陋习，大家玩的也开心，然后也心里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最恨的就是那种就是成天想贪人家便宜的，然后巧立名目，然后有一个什么事，然后就想趁这个机会多赚一把的这些人，然后去的人可能心里也不开心，倒是那种反正我觉得蛮缺德的这种人，我不知道他心里开不开心。
关键是还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哈。
然后他可能收到好多钱，他可能开心，但是我觉得这种人是蛮不道德的。我觉得在澳洲这种风气还蛮好的，但是我希望就说来了那么多大量移民，不要把那个澳洲本来的那种淳朴的风气带坏掉。
这是一种祝愿。好，非常感谢你啊，李女士，
谢谢，
谢谢。
刚才谢欣你说这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不是把红包扔掉然后把现金拿出来？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 Coco 呢，已经在线等了很久了。早上好 Coco。
还好大家好。
您请讲。
我是在这里结婚的，因为我是我老公是外国人，所以我们都是用外国人的风俗，所以我们结婚都是在船上，然后大家都是买礼物就可以了，列一个清单，然后我们少什么他们就可以买什么，我们想要什么他们也可以买，就是自己选择。这种我觉得这种比在中国好，因为我自己在中国出生的嘛，那么也就是说还是得回去中国一下，那你就看到大家都给钱啊什么，然后就跟我妈妈说，哎呀，大家都给钱，然后就说那，他说对啊，但是到时候你要回
要回礼，
回礼，对对，所以我就觉得
是水涨船高的事情哈，
对，所以我就觉得澳洲的这种，送礼物的这种风气还是不错的，我挺喜欢这种的，因为你送钱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想买到什么，但是送礼物的有的时候你没有那些东西，你还人家买给你，你还挺有用的。
哎，对，你又开了一个清单。
对对，我是开清单的，所以就是需要一些什么，然后我的那些朋友他们上船以后都会把礼物带过去，或者之前就给我了。
而且拆礼物的感觉是很开心的。
好，
那非常感谢你 Coco 也祝你婚姻生活幸福美满，谢谢。
我们结婚九年了。
好，
一直美满，一直美满。
好，谢
谢，
谢
谢，
谢
谢，
拜拜。我觉得挺好的，因为送钱有时候跟水涨船高压力比大。我们下一位罗女士等在我们的线上来接听一下。早上好，罗女士。
哎，早上好。
哎，请问您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吗？
对，因为我呢也是来了这个27、28年了。对中国的风俗呢，有时候回去的时候也会有，然后他们在国内的时候就会说，好像这个别人请你是罚款单了，就是你收到一个就是收到一个罚款单，有些时候都是什么11001000了800了这样这样。所以说呢，我回去以后呢，就是这是好几年以前啊，慢慢的呢我就会向他们介绍一下西方的形式。那西方的形式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父母亲和这个伯父伯母，因为这里家庭很大啊，30几家啊。然后呢他们一般的生日呢就会给你在很长的时间以前提前给你一个卡片了，让你告诉他们去不去参加。然后去了以后，这个餐馆里面就是有一个 manager。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今天你就是付你自己的餐就可以了。然后呢吃了以后包括点酒，你可以自己带酒去，你可以拿你的酒去跟大家分享。然后你自己点的那个餐，然后上来的时候那个餐都是你自己去付的，你按照你自己喜欢的，然后你自己需要的，他有一些餐馆他就有一个 manager 就是管这个事儿。另外呢，我就参加过这个，比如说自己的儿子啊，他们当然都已经结婚10年了，在这儿孩子在这儿长大的，他们也有很多的 party， 很多的 party 呢他们也是就是说去了以后都会带一个菜。就是每一个家庭在一起的时候带个菜。但是这个大的婚事呢，大的婚事他们有一个叫 best man 和你那个就是你这个女，就是你中国叫病，对对对，就是这个男伴和女伴吧。他们女伴呢，他会比如说这个两个都是年轻人，像刚才上一位女士讲的，他 他在结婚之前他就问他你们家里面什么需要买什么，有这个女伴来去问一下，
嗯，
然后那个男伴呢也会在他的群里面，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去说他们需要什么，
嗯，
然后呢大家呢就是出了这个份子钱呢就是到他们家去吃饭的这样子一个标准，比如说你去吃饭是80块还是吃饭是100块，然后大家就把这个吃饭的钱拿出来然后凑在一块儿，比如说1-2000块钱，然后跟他们去买一个什么沙发啦，或者是买一个橱柜啦，
嗯，
或者买一个冰箱啦，这些都是在3个月之前都准备好了，
嗯，
然后去吃饭的时候讲起来每个人来吃饭是没有给钱，其实他们都已经在那个份子里面已经出了，
嗯嗯，
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们都觉得呢这个都是有那个男伴和女伴去做了这些事情，
嗯，
新郎新娘一非常轻轻松松，父母亲也不参与，
嗯，
如果不参与出这个份子钱的人呢，就是大家都会感觉到那一天呢你来吃饭大家都知道你要去问一下，哎，这个每一个餐大概是多少钱。
对，那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罗女士，可能我们的节目很快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哈内容，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有接触到过的，非常感谢您。嗯，
好，谢谢谢谢，
谢谢你打进电话来哈。那时间关系，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我们最后给大家说的，其实我们在一起庆祝，就图个喜庆，不在乎钱多钱少。
嗯、
这期节目，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组里面还没有结婚的同事能够听到，最高标准的不要超过趋势男的350。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广东话组的朋友，我是谢欣，
我是许成南，
我是陈云，
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